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天亮十分之政论天下，我是张天亮。今天是2020年11月29号，今天呢是个礼拜天，早上呢去录了两集这个会员网站的节目啊，然后咱们晚上呢给大家做一些更新哈。今天呢就是想跟大家提醒一件事儿，就是明天星期一的时候呢会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事件，一个呢是在这个宾州，宾州的话呢它会在这个宾州的议会呢做一个投票。上一次我们知道，这个上个星期三的时候，在这个 Gettysburg 呢举行了一个听证会，当时这个宾州的参议员啊，是宾州的参议员，不是联邦的参议员哈，叫 Doug Mastriano，他呢就是在得知了很多关于大选舞弊的证据之后，就认为这个大选呢，它其实是这个有问题的，而根据美国宪法规定呢，实际上是每一个州的参众两院，就是由立法者来决定这个州呢选举人到底应该是谁，所以呢，他就提出了一个决议，明天的话呢，就是会在州议会表决。宾州的话呢，它的众议员一共是203个，其中120个是共和党人啊，然后呢，这个参议院的话呢，也是共和党占有多数。所以呢，如果共和党人能够联合起来的话，那么其实就可以把这个投票权呢就夺回来啊，就是，不再让这个民主党作弊之后得到的结果呢，这个占上风。这样的话，川普就可能会得到宾州的20张选举人票。这个对川普来说的话，是一个最好、最快、成本最小的一种方法。其实这种方法不仅仅是在宾州可以用啊，在其他别的像密西根呢。在 Wisconsin 呢，在这个 Arizona 等等啊，在乔治亚州都可以用啊，所以明天这个宾州的表决呢，就变得非常非常的重要。昨天呢，其实跟大家提到了这个事儿哈，就是因为这个宾州的表决呢，这个 Mastriano 就是提出这个动议的啊，或者这个决议案的这个参议员呢，他说，大概只有50%的希望啊，那么。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大家给这个宾州的议员们打电话啊，这个给他们这个发邮件，让他们去支持我们这个正义的主张吧，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通过的概率就可能会更大一点。我在这个现在这个视频的下方哈，就是贴了一个链接，这个链接的话呢，它是这个 whenhappened.com。你点这个链接之后的话呢，就会弹出一个网页来，这个网页的话呢，让你选给哪一个州的参议员。或者是给哪一个州的众议员呢？可以发这个信件，那么这个地方大家注意哈，那个现在大家看到就是默认值的话呢是亚利桑那，因为亚利桑那按照这个字母排序的话，它是第一个，大家呢要选宾州，然后在这个下面的话呢，这个信的内容呢有一个样本信啊，那个样本信的话呢就是也有一个链接，大家可以把那个信直接 copy paste 一下发出去啊就可以了，所以是非常简单，大概2分钟到5分钟就可以解决问题，但是呢我们要发出。我们正义的声音来。除了明天这个宾州的这个议会的表决之外，明天必须要表决啊，因为明天呢，这个他的这个表决的这个日期啊，11月30号是宾州议会存在的最后一天啊。按照这个宾州的法律来说呢，到了12月1号，这个宾州的议会就不存在了啊，新的一届议会要到1月份才能够在。开始，所以呢，就是明天是最后一个机会，所以大家今天晚上也好，或者明天早上也好，一定要尽快的给这个宾州的议员们发信、打电话等等，让他们能够听到我们的声音。明天另外一件事儿的话呢，就是在这个亚利桑那，在亚利桑那呢，这个凤凰城，这个地址的话呢，是在122号 North Second Street 啊，这个地方的话会举行一个停止窃国的听证，同时呢有一个集会。川普团队的这个法律顾问哈，就是朱利安尼，包括那个 Jenna Ellis，他们都将到那里去，这个向亚利桑那的这些立法者啊，就是州议员们呈现他们的这个关于大选舞弊的证据，所以这个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要是亚利桑那州他也能够做出跟宾州一个类似的决定哈，就是把选举这个选举人的权利啊，就是。收回到州议会啊，这样的话呢，我觉得这个，明天的这个听证的话呢，就变得非常的关键啊。所以这两件事情的话呢，就提醒一下大家啊，就是，如果你即使是说人不在这个亚利桑那，不在宾州的话，至少我觉得你可以就是，向你所相信的神祷告啊，希望这个川普呢能够取得胜利。 下面呢跟大家更新一下关于大选的一些最新的进展哈。一个呢就是弗林将军在最近呢就是得到川普特赦之后呢接受了一个采访。这个采访啊，这个里面有很多非常重磅的材料啊，但是呢因为我没有办法去验证他讲的这个事情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所以呢但是我还是决定哈，把这个采访的内容呢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因为这个事情如果是真的话，那么影响会非常之大啊，也就是关于这个法兰克福的这个数据服务器的问题。因为这个事儿说起来已经大概有2周的时间了啊，所以呢这个弗林将军的话呢给了一些这个更新的消息。按照这个弗林将军的说法呀，就是美国国防部的特种部队啊，就是这个 Special Operation 啊，这个特种部队和中情局在这个抢夺服务器的过程中呢发生的冲突，最后呢美国的国防部的特种部队拿到了这个服务器。我们知道这个前一段时间川普突然间撤了这个国防部部长艾斯帕将军这个艾斯帕的职务，然后呢任命 Chris Miller 啊作为这个国防部的代理部长，然后的话 Chris Miller 呢立刻就把美国的这个特种部队作为他自己的一个就是相当于直接的下属啊，凡是有什么情报的话要求这个特种部队直接向他报告，而绕过了这个中情局。所以这个中间的话呢可能确实是发生了一些事儿，只不过呢我们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事情而已。那么按照这个弗林将军的说法呢，他就是说在这个法兰克福的服务器呢已经被美国的特种部队拿到了。他的这个说法我不知道消息来源哈，有可能跟那个鲍威尔律师的消息来源差不多，听起来的话是相当的惊悚了。因为作为弗林将军，我觉得他被弹劾之后应该已经没有这个接触到美国最高绝密情报啊，就是这种 clearance 啊，就是相关的这种许可那么他所得到的消息的话呢，现在这个准确程度的话呢，他就是有一点问号啊。因为他讲这个中情局和这个特种部队发生冲突的时候，这个中情局有5个人被特种部队给打死了。我觉得如果真的发生了交火的话呢，那在法兰克福这样一个闹市，如果你要开枪的话啊，如果有这样大规模的行动，我相信他们一定会穿着这种比如说这个防爆服啊或者防弹衣啊等等。这么大规模的行动的话，说当地的人都完全不知情啊，这个也是一个比较不可思议的事儿。我呢今天跟大家说这个事儿哈，只是想把这个事情呈现给大家，我并不能验证它的真伪啊，只不过是因为这个消息太过于重大所以呢跟大家报告一下。但是呢这个弗林将军呢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有一些说法我是非常同意的哈。他说这个影子政府哈，或者我们说这个 Deep State 在川普上台开始就发动了对川普的政变行动，而且呢在这个政变行动的过程中，中共呢是深度参与其中。其实我觉得参与这个政变的话，除了有这个深层政府这个 Deep State 之外呢，还有一些比如说像民主党啊，像这个媒体啊，像这个高科技公司啊，甚至一些民调机构的话，我觉得都是参与其中的。包括在小布什跟奥巴马时期，这个他留下的这个情报机构和政府的官僚啊，可能都是属于这个政变的参与者。川普在上台之后啊，其实我觉得从川普2015年走下电梯宣布这个参选总统的第一刻开始，这些沼泽地里面的大鳄鱼呢就已经都联合起来了。那么他们在川普上台之后，川普当时在2017年1月20号宣誓就职，然后那天刚刚宣誓就职19分钟的时候，华盛顿邮报就发了一篇文章啊，大概意思就是说政变要开始了啊，所以这个几乎就是一个信号。所以川普当总统这4年，前3年的话是被这个 Robert Mueller 所谓的进行通俄门的调查啊，一直是试图在这个就是找到一些证据啊，能够把川普推下台。后来的话又发生了这个乌克兰的这个电话这个事件啊，说川普在跟这个乌克兰合谋等等，就是搞了一个弹劾门。从这个5月份的时候，就是这个 Robert Mueller 终于结束了他耗资$4,800万的那个调查，到7-8月份的时候发生这个弹劾事件，这中间仅仅经过了2个月的时间。所以其实川普4年来一直是被民主党啊，包括这些深层政府来骚扰的啊，只不过是说到了这个选举这一次的话，这个政变呢就达到了高潮。其实这个川普真的是很那个什么，就是这个他这做的相当的难哈，因为在这个通俄门之后是这个弹劾门是吧，这个弹劾事件完了之后的话，就是这个 COVID-19 哈，就是这个中共病毒对这个川普整个他的经济啊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而且呢成为了他的政敌打击他的一个最大的武器。其实最后这个几个月的时间，在选举的过程中，几乎所有的主流媒体什么都不干，每天就谈川普在防疫方面是做得如何的不利，是吧？所以这个事情对川普的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啊。有人说说这个 COVID-19 是人工制造的，是中共释放的，这个事儿呢我并不能肯定哈，我对于我不知道的事情我只能老老实实的说不知道啊，但是呢我觉得相关的消息呢可以告诉大家，让大家自行去判断。川普在过去这几年哈、啊、做了很多包括对这个就是美国人民有极大好处的事情啊，包括减税啊，包括美国这个能源的自给自足，甚至是能源的出口，这个是美国第一次实现了这个能源的自给自足啊，就不需要进口，甚至还能出口，包括他的刺激经济啊、减税啊、这个贸易战呢等等，所有的事情，川普不管做什么啊，都受到这个左派全力的阻击。其实呢，这个我们经常讲大选是不公平的啊，这里边作弊啊，包括这个死人投票啊，包括一些这个就是，这个。一些非法的选票哈，这个非法移民的选票啊，包括这个计算机作票等等，我们说呢，这个大选不公平，但是其实大选还没开始的时候就已经不公平了。这里边最大的一个表现呢，就是媒体啊，这个事儿我们讲，今天讲这个问题，并不是冷饭重炒啊，我们是讲媒体其实对一个选举来说的话，是一个公平选举的一个必要条件。我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说的不是充分条件啊，是一个必要条件。也就是说，如果你没有一个客观的媒体的话，你就不可能有一个公平的选举。这种选举的话，跟这个中国这个现在所谓搞什么乡村的基层选举啊，包括这个中国，比如说民国时期搞选举啊，那是非常不一样的啊。因为那个时候呢，很多的选举都是小范围举行的啊，在小范围举行的话，它是一个熟人社会啊，每个人都知道被选举人是谁啊，你可能认识他，你知道他的所作所为。你也知道呢，他对一些事情的主张，未来的政策等等，其实你都是有感觉的啊。所以说的话，你投票的时候呢，你就不需要经过媒体，你就可以去选啊你信赖的这个人。但是呢，在一个现代这样一个这个像美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一个社会，如果你要是没有媒体公平的报道的话，那么你的选举的话就不可能是公平的。其实呢，在过去这个。美国每次搞选举的时候啊，这个媒体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挖地三尺的找出这个候选人他的道德上的瑕疵啊，然后的话呢把这个东西呢呈现给观众啊，让观众去选择。那么同时的话呢，媒体要仔细的报道和分析候选人的政治主张。但是这一次的话呢，我们看到就是说媒体对于拜登的政治主张根本就不感兴趣啊。拜登在很多问题上到底是什么看法，媒体连问都不问。我说的问都不问的话呢，他并不是说媒体没有报道拜登比如说对于这个绿色新政啊或者对于什么事情的看法，但是呢媒体从来不问拜登具体政策的细节。也就是说，媒体给大家呈现的只是拜登心里边想象的一个美好的前景，但是这个前景能不能实现，怎么走到那儿，就是一个问题。比如说拜登说哈，我要搞这个绿色新政，我要给美国创造多少就业机会，你到底怎么做到这一点？你在给美国创造这些新能源的就业机会的时候，会造成美国多少传统能源的这个产业彻底的被击垮啊，造成多少人的失业，它会不会让美国的能源再度依赖其他别的国家啊，就是没有办法做到自给自足。然后的话呢，这个绿色新政的这种能源的话，它的成本到底有多高，会不会因为能源价格的上涨带来美国新一轮的通货膨胀等等，就这些问题的话，其实都是非常具体的问题。你不能光听拜登只讲这个政策好的一面，它的负面到底效应到底是什么，你也得讲。所以这些事情的话都是媒体的责任，但是媒体对这些事情完全忽略不计，是吧？媒体现在的话就问什么拜登你吃的冰淇淋是什么口味的，这不根本就不是一个媒体应该做的事情啊。比如说拜登是不是要塞爆法庭啊，最高法院是吧，然后拜登的儿子他这个硬盘门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跟乌克兰到底是什么关系，从中国那儿拿钱到底是什么关系，拜登本人在这个中间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等等，媒体完全不闻不问。如果说是一个媒体两个媒体的话，你可以说这个媒体他确实是有问题哈，他有新闻操守的问题。如果美国所有的媒体都在做同样的事情，都不问，然后所有的媒体他都不报道这个拜登相关的丑闻，这绝不是 媒体操守的问题，是背后有一股庞大的势力告诉所有的媒体都不能报。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后面的话是有很多的问题的，就是这后面是有一股势力的，这股势力除了控制媒体之外，还控制了那些高科技公司，以至于说你在社交媒体上传播相关的消息都要受到审查啊，或者受到封锁。所以呢，这个背后的话，它就是有一股力量在运作。其实呢，我们看到川普现在在当权的时候啊，左派们感到了非常严重的威胁啊。从他当时这个2015年走下电梯的那一刻开始，左派们就感到了威胁。因为传统的共和党和民主党从克林顿时代开始，包括老布什，其实克林顿之前的老布什哈，老布什、克林顿、小布什，然后呢再加上这个奥巴马，整个这20多年以来下来，从1988年这个就是老布什这个选举赢得选举上台开始，美国就深深的陷入了华盛顿的沼泽之中啊。你可能会说，哦，有的时候是共和党执政是吧，像小布什啊，有的时候是民主党执政是吧，像这个像这个奥巴马呀等等。但是其实呢，共和党和民主党在过去的20多年以来是同流合污的啊，这点我觉得我们没有什么需要隐晦的，他们都是沼泽地的大鳄鱼。所以你会看到 John McCain 啊，他是小布什是2000年到2008年嘛是吧，这个是小布什，然后2008年当时竞选的人是 John McCain， 共和党的 John McCain 和民主党的奥巴马。其实对于大家来说的话，就是对于华盛顿的这些大鳄鱼们来说的话，这个奥巴马上台和这个 John McCain 上台的话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啊，因为 John McCain 的话他也是这个沼泽地的一部分，他其实是一个 Reno 啊，打着这个共和党名义的民主党人。然后的话这个奥巴马上台，然后后来跟奥巴马竞选的那个人就是罗姆尼，在2012年的时候跟奥巴马竞选那个罗姆尼，这个人也是沼泽地里面的一个大鳄鱼，他也是一个 Reno 啊，打着共和党旗号的民主党人。所以实际上对他们来说的话，换哪个党执政，这些大鳄鱼的家族们他们都是互相保护的，而且他们都是有互相勾兑的啊，该我了那坐庄了啊，该你坐庄了，然后你犯的罪我帮你掩盖啊，我犯的罪你帮我掩盖。就这样在两个党之间轮流这么轮换的时候，其实是换汤不换药，只不过是政党的名字换成了共和党或者是民主党，他们在出卖美国人民的利益上他们是非常一致的，他们在掩盖这个就是互相掩盖对方的罪行上啊，然后的话这个出卖美国的利益，让自己的家族这个攫取超额的这种利益的时候，他们都是互相之间配合起来的。所以呢，实际上川普的出现的话就打破了这个沼泽地的平静啊，所以呢他们就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把川普拉下来啊。在2016年的时候他们失败了，他们没有想到他们会失败，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川普上台之后就受到了共和党的建制派和这个民主党联合的绞杀啊，不光是他们，包括他们所控制的媒体啊，就是那些所谓的主要的下流媒体啊，包括这个像这个高科技公司啊，包括这个影子政府啊，就是这个就是美国的这些官僚啊等等，甚至是一些就是民调机构啊，包括他们所任命的一些自由派的法官等等联合起来。所以大家可以知道川普周围的话鳄鱼环伺。川普前两天不是发了一个推文吗，是在这个非洲的一片草原上，一群猎狗在骚扰那个狮子是吧，这个狮子一开始就没拿他们当回事儿啊，猎狗不断的骚扰，最后狮子急了就把那个猎狗都赶跑了。现在川普身边的话就是一群这样的猎狗，而川普就是那只狮子。就他当推出这个，川普在推特上推这个视频的时候就有很多的暗示啊，就表示他的处境就是如此的艰难。所以呢，其实这个川普真正在他身边支持他的人不是共和党，真正在川普身边支持他的人只有一批人，这批人的话就是 we the people 啊，我们人民。川普呢他也是为了把这个我记得2017年1月20号他当时这个搞这个就是当时是这个总统就职嘛，他有一个演讲，这个演讲的话他一上来就说从现在开始我们把权力从那些腐败的政府的手里边拿回来，然后呢交给人民啊。所以呢实际上就是说真正站在川普身边的话就是 we the people 啊，其他没有其他任何人站在川普的这一边， 所有的那些建制派那些大的机构全都是站在左派那一边。所以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的话，如果我们人民，如果 we the people 不发声啊，不去支持川普的话，那川普身边就真的没有人了。而且我们要知道，川普当时有一个演讲嘛，他一个身价45亿美元的一个大富翁是吧，他完全可以享受他的生活，他不需要受到这样的攻击，然后呢被这个媒体妖魔化，被这个媒体一天24小时这样痛骂。为什么呢？川普觉得这个国家不能毁在这些左派的手里，这个国家应该是交给人民。所以川普其实是 fight for us 是吧，川普是在为我们而这个战斗，所以其实的话呢，我们也应该为川普而努力是吧。这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这个情况。而那些大鳄鱼们呢，他们就想方设法的把这个权力从川普的手里边夺走，也就是从我们人民的手里边夺走。他们不光要夺走川普手中的权力或者人民手中的权力，他们现在要做的事情是变本加厉，要把4年来川普挡住他们的路啊，让他们没赚到的钱，他们要把这些钱再赚回来。所以呢，就是未来这个拜登如果上台的话，美国的前景会非常的可怕，而且不光是美国，整个世界的秩序都会大乱。左派的话呢，更会趁机去集权啊，这个把美国变成一个像警察国家一样。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左派的话，他经常搞这个 lockdown 是吧，在这个加州啊，在这个纽约啊，在很多这个地方的话，他都想把这个社会 shut down 啊，把这个社会以疫情为借口封锁起来。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话人民就会变成一盘散沙。你在网上嚷嚷两声的话，他们是不在意的啊。当这个人民必须是 physically 啊，就是身体上这些人民都能够走到一起的时候，比如说搞那个大型的集会，上百万人的游行什么之类的，这种能量的聚集的话，它跟在网上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所以呢，他希望这个人民变成一盘散沙啊，这样的话他们才能够各个击破啊。这种情况的话，跟这个中国原来的那种法家的思想其实是非常一致的，而法家思想跟共产党又是特别一致的。这个将来有机会在我们的会员网站上呢，我们要特别详细的去说这些事情啊。所以呢，这次大选我想说的是，当他们在搞这种肆无忌惮的舞弊啊，然后媒体的掩盖，包括社交媒体的这种封锁等等，其实就是一场政变，通过非法的选举推翻合法选出的政府和推翻我们人民合法选出的川普政府，这就是一场政变啊！所以我们必须得对这个事情的性质啊认识得非常的清楚。所以呢，我记得我在11月7号的时候曾经做过一期节目哈，在11月7号，当时我说拜登宣布胜选，人民必须发声啊，这就是11月7号的时候说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在宾州啊，在密西根，在亚利桑那，在 Wisconsin， 在这个 Georgia 这些共和党控制州议会的地方发出我们强大的声音。让这些共和党的这个就是州议员们，他们能够收回宪法赋予他们的权利，那是宪法给他们的权利，推出支持川普的选举人啊，因为绝不能够让这样的政变如此轻易的就成功了啊，再把我们人民的话就失去权利了。从此，我们现在这个做这个节目的时候，这个大图哈，就是这个 thumbnail 哈，我说的是政变的高潮和结局，现在高潮已经到了啊，这一场选举的舞弊就是政变的高潮。那么这个结局怎么样的话，其实是取决于我们人民啊。这也是我想说的，就是很多人都希望这个有一个很好的结局啊，希望比如说有人说这个上帝与川普同在啊，这个神佑川普啊等等。但是我们人民如果不发声的话，上帝是给你打工的吗？是吧？难道你这么想想只是抱着这样的一个希望就可以了吗？所以我觉得我是一个有神论者啊，我相信神是选择了川普，但是我们得配神把川普交给我们，然后呢来负责把这个权力来帮助我们夺回来。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其实不是一个美国大选的问题，也不是一个选举舞弊的问题，这就是一个正邪的较量。在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如果我们人民如果能够站在正义的一边啊，就是发出支持川普的声音啊，就像我刚才说的，给州议会的议员写信啊，这个或者是参加支持川普的集会等等这些事情的话呢，当我们真正做到的时候，我觉得才配就是说神给我们一个好的结果，也就是让川普当选。如果我们抱着一种漠不关心的态度啊，这个爱选上不选上啊，谁爱努力谁努力，到时候我可以坐享其成，如果抱着这样态度的话，这个事情就会变得相当的 不确定啊，就是到最后出现一个什么结局的话，如果真是出现不好的结局的话，我们不能怪别人，我们只能怪自己。你不能怪，比如说这个什么，这个议员没做好，那个议员没投票什么之类的，你得问你自己，当这个议员在投票之前，他如果他比如说他不支持这个 Mastriano 在宾州提出这个决议案的时候，我做了什么？我有没有跟这个议员去讲啊，去要求他去支持这个决议案，是吧？就类似于这样的，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当我们自己做到无愧无悔的时候，我觉得最后的结局的话，我们就交给神。但是如果我们做不到的话，我觉得你也不能指望说从天上就掉下这么一个大馅饼来，是吧？所以我觉得我们得做我们的事情。今天呢，有一个新闻啊，说这个拜登呢在逗狗玩的时候扭伤了脚。川普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啊，大家记得那个当时那个 Ruth Bader Ginsburg 死的时候。川普刚下飞机嘛，然后人家跟他说那个 Ginsburg 死了，然后问川普是什么反应，川普当时是非常难过的表情啊，然后的话说我很难过啊，是讲了这样的一番话。那么拜登的话呢，就是他逗狗的时候把脚给扭伤了啊，扭伤了之后川普转推了这个新闻，然后还底下加了一句话说赶快好起来啊，所以川普这人真的是很善良，是吧？但是呢，我是一个有神论者了，所以我看这个拜登扭伤了脚呢，感觉总感觉好像是一种预兆啊。当然，这个是什么的话，大家自己去想好了哈。关于大选呢，这个我想今天再做一点更新哈。一个呢，就是今天福斯新闻的主播 Maria Bartiromo 啊，他这个采访了川普，问川普在未来几周是否有信心赢得，证明自己赢得大选。川普回答说，我将投入125%的精力啊，去努力做到这一点。但是后来川普说什么呢？他说你需要一个愿意听我们说话的法官，就是你总得给我们一个呈堂，把这些这个舞弊的这些相关的证据呈堂的这种机会，是吧？然后的话呢，他说还需要最高法院做出非常重大的裁决。所以看来川普的话，他也是把这个事情呢，就是最高法院这个审理看的是非常的重的。这个其实也让我怀疑，就是这个服务器的事儿哈，如果有这个服务器的话，我觉得那可能都不用到最高法院啊，就直接公布就完了哈。所以这个服务器只是他的事情太过于重大，我才跟大家讲啊，就是那个法兰克福那服务器的事情。还有一个呢，就是之前我记得我听方伟讲过哈，方伟讲的这事儿其实也是蛮重要的哈，就是他说实际上美国他有一个叫做叛乱法，就是实际上是说防止叛乱法啊 Insurrection Act。这个就是说如果有外国政府要颠覆美国的时候，川普可以动用法律，然后呢把这些叛国者抓起来。这个是宪法赋予总统的权利啊，如果川普他真的想这么做的话，如果真的拿到外国干涉美国选举这种实锤的证据的话，川普应该是可以这样做。但是呢，其实就我对川普这个人的观察和了解来讲呢，我总觉得川普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吧。同时的话呢，就是在很多事情上他不想走的那么极端。有的时候你看川普他反正我也是听别人讲的了，就是有机会接近川普的人就是讲过类似的话哈，就是说川普呢实际上就是他在做一个决定的时候他会听取两边的意见。然后呢有的人他这个提出的意见的话可能会比较激进。川普通常会选一个就是比较靠中间的啊那个意见。这就是为什么那个 John Bolton 就是那个人就是被川普给开除了嘛，就那个人是经常提出非常激进的意见的啊，我们跟这个中国开战，我们跟伊朗开战啊，他经常会提出类似于这样的决定。所以川普是不是真的会动用这个 Insurrection Act 啊，就是这个反叛乱法，其实是一个问号啊。但是从川普这个就是他的这个讲话里边的话呢，我感觉川普还是希望能够走正常的法律途径啊，在这个最高法院打赢这个官司。川普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还说这个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都无所作为，是吧？现在的话呢，我看到一个消息哈，就是这个川普在2016年竞选团队的数据和战略管理主管啊，这个人叫做 Matt Brainard 啊，就是马特·布雷纳德。这个人的话呢，就是他说他找到了足够的证据，可以轻易的翻转三个州啊。这三个州的话就是亚利桑那、Georgia 和 Wisconsin 啊，一共是37票。他为什么这么自信呢？就是因为他通过对这个美国邮局啊，这个人搬走了之后的话，他不是有一个地址变更吗？他发现呢，光在 Georgia 就有138,221人，就是已经搬离了 Georgia， 但是呢，在 Georgia 还投票了。 这个数字将近14万，远远多于川普在乔治亚现在落后的那1万多票啊。所以就是说光这一个事儿本身的话就可以证明这个大选的结果是 contested 啊，是不可信的，是有争议的，是吧？他还发现在这个亚利桑那有将近2万人，川普在亚利桑那现在大概只落后1万多票嘛，1万出头。然后呢在这个 Wisconsin 大概有26000多人啊，就是这种就是已经搬走了还投票的。然后呢在这个 Wisconsin 的话现在川普大概落后了2万票。所以呢实际上就是当我们把这些人找出来的时候，把他们这个选票找到的时候，就可以说这个三个州的大选是有争议的。把这三个州的这个票一旦去掉的话呢，拜登跟川普都不够270啊，这就回到了这个宪法第12条啊，就是这个这个宪法修正案第12条啊，就是由这个州啊一州一票来投票选出总统。所以这个数据的话是特别特别的重要。你不需要花很大的力气去证明说这个什么什么服务器翻票了什么什么之类的哈，就这一个事儿就可以翻三个州啊。所以呢现在的这个情况就是 FBI 呢今天是有一个新闻了，说 FBI 呢主动和这位布雷纳德先生联系啊，要求去看他这个相关的数据。然后这个布雷纳德呢他说我会把这个相关的数据给他们一份拷贝。现在的话呢就看 FBI 拿到这个拷贝之后的话他会不会开始工作了啊，就是说他会不会在拿到这个拷贝之后的话又像对那个亨特拜登那个硬盘门一样把它给当这个雪藏起来哈，就是假装没看见。不能够抱太大的希望，但是呢 FBI 主动联系他的话总归不是一件坏事啊，至少的话不会让情况变得更坏。还有一个消息的话跟大家值得报告的就是在 Georgia 呢就是他们现在在想方设法的在销毁证据了啊，他们想把这个投票机啊，这个像在福尔顿啊 Fulton 这个郡呢就是相关的这个投票机所谓的做这个软件升级，做软件升级之后的话之前的那些数据的话就全部归零了，就整个点票的这东西的话就全部归零了。所以呢在这个在Georgia 的话呢现在是林伍德律师啊他们紧急的申请啊，就是这个法官呢就颁布了一个禁令。这个法官的名字叫 Timothy Batten 啊，就是这个Timothy Batten Senior 啊，这个法官的话就颁布了一个禁令，要求这个富尔顿郡不许把这个选举的这些数据抹掉啊，就是等于把他们给 freeze 在那儿啊，就是把他们冻结在这儿啊，不许这个销毁证据。但是呢我后来又看到林伍德的一个推文说就在我们讲这个事儿的同时他们还在这样做啊，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也变成一个将来要上法庭的事情了。这个鲍威尔律师呢在这个 Georgia 呢就是提交了很多的起诉。那么现在呢这个 Georgia 州的法庭呢现在在调就是 Georgia 州的州长和州务卿在购买 Dominion 这个投票机的时候啊签订的合同啊，要看这个合同。同时的话呢会在12月4号啊，也就是在星期五的时候举行一个庭审啊，也就是说这是第一次在法庭上，这个当然鲍威尔的话他不属于川普的法律团队啊，这是第一次在法庭上有机会把这个证据呢能够呈堂。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进展啊，大家到时候一定要关注一下，就是鲍威尔啊包括林伍德他们的推文啊更新的相关的情况。今天呢其实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这几件事情啊，就是一个呢是这个深层政府呢在搞政变啊，这是因为川普动了他们的奶酪啊，为我们人民在这个发声。那么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呢，我们人民也应该站出来支持川普啊，就是所以呢要给宾州的那个议员一定要打电话啊，大家去看那个链接啊 ,what happened, 不是 what happened,sorry, when happened, 啊就是 whenhappened.com, 就是我们现在置顶的这个网站啊，在那个地方的话可以给宾州的这个议员一下子发一封信。这封信的话它是有样板的啊，大家可以发一下。然后呢就是敦促他们去支持这个 Mastriano 议员提出来的这个动议哈，我不重复了。然后的话明天这个上午11点啊，明天亚利桑那是9点，我们在美东时间的话相当于我们的11点会有一个就是朱利安尼和 Alice 的就是这个向亚利桑那的这个议员呈现他们的相关的这个作弊的证据啊，所以这个呢大家也要关心。如果你要是身在亚利桑那，比如说离凤凰城不太远，可以到那个地方去对他们表示支持。今天我想说的大概就是这些内容了哈。那么下面的话呢我们还是这个按照惯例的话呢跟大家做一些讨论哈，就大家可以提一些问题。 我要打开我的一个 app 哈，大家可以利用这个时间来订阅一下这个频道哈，如果你还没有订阅的话。第一个问题的话，是一位叫做杨东的朋友问说，为什么国会投票选总统是26-23，不是50个州啊？有一个州是 tie 啊，就是他的共和党跟民主党这个，他的这个人数是一样的，好像是 Michigan，好像是各8个，好像是啊，就是这个国会议员啊，好像是正好是相等的，所以那个州的话就没办法选出来啊。下面一位朋友问说，宾州有多少议员签名从州长手里收回选举人权？明天是最后一个机会了，真替他们着急。现在好像宾州是34个议员的话，我不知道是众议员和参议员加在一块儿，还是就是完全是众议员。其中的话，我知道有8个参议员，然后众议员多少？我不知道是34-8还是34个啊？宾州的众议员一共是203个，其中120个是共和党啊，所以。咱们就看这个明天这个投票的结果了。如果是真正能按照党派划线，即使是偶尔有一个两个叛逃的话，应该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下面一位朋友说，为什么卢比奥这些共和党政客此次联名劝川普认输？卢比奥有这样吗？我不太清楚哈。但是我觉得像 Lindsey Graham 啊，就是有一些比较清醒的共和党人的话，他们还是这个没有让川普认输的。这个事儿，我觉得他们劝不劝没关系啊，因为这个事情不是他们说了算的。我刚才不是讲了吗？共和党里边的话，也有很多沼泽地里边的大鳄鱼啊。真正需要这个支持川普的，就是现在这个最重要的支持川普的话，那基本上只有我们人民啊，只有我们这些有投票权的人啊，这个选择川普的这7000多万人的话，我觉得他们是可以的。川普其实也是在为我们而战，是吧？可以这样说。Trump fights for us, we fight for him，是吧？川普为我们而战，我们为川普而战。我觉得川普不管多少人劝他，他都不会认输的啊。其实他在这个接受巴提罗莫采访的时候，他说我会用125%的精力，而且他说呢，我准备花半年的时间。当然，我希望川普不会花半年的时间。如果川普花半年的时间，哈，就是他如果1月20号就职了之后的话，那就是清理沼泽了哈，我觉得。下面一位叫艾玛鱼的朋友问：“请问教授，国内的人都知道翻墙找真相，以防被洗脑，那美国人为啥不知道呢？真替他们着急。”这里边有两种可能啊，一种可能呢，我觉得就是很多美国人呢，他很善良，他不知道媒体在骗他，他平时他可能也就看那几个媒体啊，这个我觉得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呢，我觉得就是有很多这个美国人哈，就是他这个整天的这个生活呀，已经被他的这个。自己的这种，比如说他的，比如说上学呀、工作呀、家庭啊、孩子呀，这个，反正各种各样的事情，就把他的精力全都给吸引过去了。哪怕是比如说打游戏啊，或者干什么事儿啊，就会朋友啊、吃饭啊、什么出去度假呀，就这些事情，其实是占很多美国人生活中的一大部分的。我到美国来哈，其实我发现这个问题，就是。很多美国人其实是不关心政治的，这就是为什么你看他的投票率哈，一般来说就是过去投票的话只是50%几的人投票啊，60%投票率的话就已经很高了。大部分人的话他是不关心政治的，他觉得美国反正有这样一个宪法的框架，然后呢两党都是按照法律行事啊，所以他们怎么做的话对我来说影响都不是很大。所以你会看到过去很多人在投票的时候基本上就关心一个事儿啊，就是这个候选人是加税还是减税，他能把经济搞得怎么样，其他别的话基本上不管。现在的情况其实是这样，就是说，特别是有了这个互联网之后啊，人的这个整个的精力的话都被它吸引了啊。比如说到网上去看一些短视频呐，这个娱乐呀什么之类的，就是他整个这个生活的这个状态的话，他就很难做这种严肃的思考啊，或者去关注一些社会问题。这个事儿的话呢，再加上现在这个宗教信仰的衰落啊，他也不去教堂啊，他也跟别人社会没有什么交往了。这个社会人和人之间变得越来越冷漠，然后的话呢，越来越分离啊，变成一盘散沙。这个时候其实就是左派乘虚而入的时候。哎，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人呐，被这个科技越来越异化了啊，就是人本来是应该是见面聊天儿，这个通过相互之间的这种说话啊，这个沟通感情。现在的这个人呢，忙得要命啊，你跟他说什么，他好像都是。 很难去集中精力去思考啊，所以大家为了不打扰对方，有什么事就发短信啊。这种发短信的话，其实这个让人和人之间的交流少了很多，人和人之间长期不见面之后的话，感情也冷漠很多，特别是这个宗教的衰落啊，就是大家不去教堂之后，就带来美国社区的衰落，所以呢，我觉得其实美国人还是应该，我这么说的话，可能是一种比较理想化的一种说法哈。其实我觉得美国人还是应该回归传统的生活啊，就是大家互相之间见面聊天啊，哪怕一块出去打打猎呀，或者是出去这个，就是按美国那种传统的方式吧啊，就是在这个教堂里边举行一些活动啊，或者开 party 啊什么什么之类的，我觉得都可以啊。就是说能够让人，人和人互相之间的话，能够。凝聚起来啊！现在人和人之间真的很散啊，真的很散。下面一位朋友问说，请张博士发一下鲍威尔的捐款网址，外国人能捐款吗？外国人可以给鲍威尔捐款啊，他是网址叫做 Defending the Republic 啊 ，Defending 就是保卫啊，这个 The Republic 就是保卫共和啊 ，DefendingTheRepublic.com 啊，你 Google 一下就知道了哈、啊，就能够找到这个网址了。下面一位朋友问，想要听听张天亮老师怎么看大重构这样的议题。这个事儿咱们在大选之前曾经做过一个啊，这个 Great Reset 啊，这个事情在我当时起的那个名字叫做文明归零啊，就是说的这个大重构啊。其实呢，这个左派呢一直是有这种要重建这个世界秩序啊。其实我都不知道这个世界秩序最后重建到哪儿去了啊！就有的人的话，他觉得我是能够重建社会秩序的人啊，比如说像一些这个特别有钱的家族啊，比如说这个摩根家族啊，比如说哈、啊、什么洛克菲勒家族、什么杜邦家族啊、什么罗斯柴尔德家族，他们可能觉得他们掌握了这个全世界的经济命脉啊，然后的话，我们可以这个就是来设计未来的国际秩序。其实我觉得那些高科技公司啊，我觉得他们的能量比那些财团的能量可怕多了。我们现在看到 Google 其实就是这样啊，就是 Google 的话现在就在给大家建一个虚拟世界。如果你生活在 Google 给你建构的这个世界中啊，你搜索什么东西都是 Google 告诉你的， Google 骗你你都不知道。而且比如说将来真的到 5G 发展了以后啊，比如说这个所有的这些物联网啊，就是这个很多东西都联网，你的桌子椅子什么，你的手机，你的冰箱，什么东西都联网。完了之后人就变得越来越懒啊，什么都不动脑子，什么都由电脑决定啊，驾驶是自动驾驶啊，然后呢这个买菜什么之类的一切就是一张信用卡全部搞定啊，完了之后你就每天享受生活，然后你就开始玩啊什么什么之类的。这个时候呢其实你就已经被高科技就给控制住了。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 5G 哈，大家可能知道这个 5G 哈，今年大概可能 5G 就要大规模的上了。5G 的速度比 4G 要快很多啊， 5G 的速度比 4G 可能要快100倍。高速联网。但是呢 ,5G 它用的那个叫什么，就是那个频率是很高的。频率高的话，咱们学物理都知道，频率越高的话波长越短是吧，波长越短的话，它的遇到障碍物的穿透能力就越差，它的绕射能力就越差。这样的话呢，这个 5G 的话它就必须同时的话，它因为它速度快嘛，它速度快的话它这个能量消耗也快，所以呢就是这个 5G 天线和你的手机之间距离的话就得变得很短。比如说哈，这个 4G 哈，你的手机离基站比如说有1公里你可能还能够打电话， 5G 的话超过几十米就不行了。你可能比如说那块看到一个 5G 的基站哈，你关一上把门一关上，你这个 5G 的那个信号就断了。所以怎么办呢，就得全球大量的铺这个 5G 的基站。铺到什么程度呢，几十米放一个，几十米放一个。然后 5G 那个它的天线呢方向性特别好。你手机在哪儿，它那个天线就指向你啊，这样的话它可能节省能源是吧。但是大家想过没有，当有这么多这个天线在你周围的时候啊，每个天线都指向你的时候，实际上你是被精准定位的。你在哪里买什么东西啊，然后呢这个就是去了哪儿跟谁在见面什么什么，一切的话都在 5G 的这个数据的搜集之中。那么谁掌握了这个数据的话，谁就掌握了你。谁掌握这个数据的话，谁就可以控制你。他就可以推送一些能够引诱你或者能够改变你心意的一些消息啊，或者是 卖一些东西什么之类的。然后的话，我们就完全被这个虚拟网络控制了，包括我们这个驾驶啊。后来可能以后的人连这个开车都不会了啊，就是上了车之后的话，这个车自动驾驶。如果谁掌握了高科技的话，那个人就掌握了全世界的数据，然后的话，他就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给你造一个虚拟的东西，也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信息站来控制你啊，就是 disinformation。到那个时候，包括那些大财团，什么杜邦家族、罗斯柴尔德家族、洛克菲勒家族等等，可能都在这个高科技的控制之下。就像现在的脸书和推特什么什么之类的话，他想控制你真的是很容易，他不想让你看见什么你就看不见什么。所以就是说，有的人说我这个什么什么有钱，我能干什么干什么事情，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啊！你都不知道那些高科技公司他们能做什么，那些高科技公司背后又有什么样的他们的计划的话，可能连这些像什么 Bernie Sanders 啊，像什么 AOC 啊，像什么这些左派的这些什么什么 Nancy Pelosi，他们可能都不知道。其实我觉得这些人，他们也只是一个前台人物，就像奥巴马一样。奥巴马根本他没什么根基，他怎么能当总统？那都是左派推上去的。推上去之后的话，他就得为那些推他上去那些大集团服务了，是吧？当然他自己从中捞到很多好处，但他得为那些大集团服务，所以是别人控制他。后面的话，我都觉得高科技的话还能控制那些大集团啊，所以这个事情就变得非常的复杂。所以我觉得。这个未来这个人呢，如果要是真的是不能够回到传统的生活，这个人类社会都很危险啊，会变得非常的危险。人之所以走到这一步的话，我觉得跟这个人不信神有很大的关系啊，真的是跟不信神有很大的关系。这个事情发展到这一步，这个世界走到这一步的话，我觉得作为人来说的话，已经无可挽回了啊，就是你想。挽回这一切的话，人是做不到的啊，所以我觉得只能是依靠神了。那些真正有信仰的人啊，我觉得最后的话会得到神的护佑的啊。我这么说，我不是在讲一个，就是说我个人的一种，劝大家去信教或者怎么样啊。我只是说我作为一个有神论者的话，我相信这一点啊，我愿意把这样的想法跟大家说出来，因为这个事情对于人类来说的话，确实是非常关键啊，确实是非常关键的。下面一位朋友问说：“王沪宁降职和美国选举舞弊不顺利有关吗？”这个应该没有关系哈。王沪宁其实还是政治局常委嘛，谈不上什么降职不降职，可能有的事儿他不管了哈。下面一位朋友叫林淑娟问：“天亮老师好，为什么邪恶的力量都是以逸待劳，为川普感到愤怒？正义的道路这么难，真的很不舍美国百姓。我一个台湾人坚决反共。”邪恶的力量其实是。中国有句话叫"君子可欺一方"啊，就是君子都是很正直的，他没那么多花花肠子啊。所以说呢，有的时候他被别人骗的时候，他自己根本就不知道。有的时候哈，你看那些这个君主哈，你觉得这个君主很厉害啊，这个君主这个很牛的那些人的话，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人，他不是一个说光善良就完事儿的人啊。大家记得我在讲《笑谈风云》的时候，我忘记了我是不是讲过这个事儿哈。就是，《笑谈风云》第二部讲秦皇汉武啊，讲到汉武帝就不讲了。武帝之后的话，还有昭帝和宣帝啊，也是很厉害的皇帝。到了汉宣帝之后，那个元帝就出问题。汉元帝出什么问题呢？就是汉元帝这个人呢，特别好儒术啊，这是在这个正史中有记载的。元帝呢，喜欢儒术啊，所以呢，就是他。唯一的就是重视儒家的东西，儒家东西当然很好啊，但是其实，在正常的一个社会里边，儒家和兵家应该同等重要啊。就是说，你有治国时期啊，就是这个国家很和平时期的话，你用一些这个儒家的一些方法啊，来管理，它能够让这个国家变得比较经济繁荣，是吧？这个社会比较安定。但是同时的话呢，你要用兵家的东西啊，兵家东西的话，就是你要用。保卫这个国家嘛，是吧？用兵家的东西，那么兵家这个事儿呢，如果把这些谋略用到去找到那些坏人，去处理那些坏人那方面的话，其实就是霸道啊，就是霸道。霸道的话，其实也是法家所提倡的东西。 所以当时汉宣帝在看到这个汉元帝啊，就当时元帝还是太子嘛，就刘氏啊，当时还是太子的时候，他发现这个儿子好像只老好人，就是好像只懂儒家的东西。然后汉宣帝就说，说什么呢，说这个汉家天下呢从来都是王霸道，王霸道杂用啊，就是既用王道儒家的东西，也用霸道啊，就是你说是兵家或者用法家都行啊，就是这个东西是混在一起用的，如果你只用儒家的话这是不行的啊。所以这个当时这个汉宣帝就叹了口气啊，他说乱我天下者太子也啊，将来汉家如果衰落的话就是因为太子。所以后来啊，这个西汉的衰落就是从汉元帝的时候开始的啊，元成哀平啊，四个皇帝这个汉朝就结束了，被王莽篡汉了。所以说这个事儿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其实真正那些很牛的国君呢，你看那个皇帝像李世民啊，这个像这个就是康熙大帝啊，像这个乾隆啊，像永乐大帝等等，那都不是说光光那个就是光心眼好就能解决问题的。他这些人的话那都是用兵的高手嘛，那对这个各种各样的阴谋诡计的话一眼就能看透的。所以他能够开创一个盛世嘛。人类社会也就是这样的哈，所以就是说你纯用王道，但是人不行了，有很多坏人，你纯用王道的话有的时候也解决不了问题啊。所以啊，我觉得川普真的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人啊，但是他在这个对付这些阴谋方面的话，川普可能是怎么说呢，就是相对来说的话，就跟那个唐太宗啊，跟那些这个康熙皇帝啊，永乐大帝相比的话，那还是逊一筹的，还是逊一筹的。下面一位朋友说，重要问题，张老师，找不到您说的关于给州议员写信的网址，就是我现在这个下边那个没有吗，里边有一个 tiny URL， 你把它那个折叠的那个就置顶留言展开之后的话，你要有个 tinyurl.com， 后边还有一个，你点一下就去了啊，就是那个样板信的那个网址了啊。下面一位朋友说，1月5号乔州会再次投票选 senators， 他们还是会用 dominion 来计票吗？会，或州国会通过一个新法只能手计票，这个就得看现在打官司了啊。如果能够证明说这个Dominion 计票不稳定啊，或者大家不相信的话，那就可能就得靠法官来判决啊。因为我觉得那州议会他那个州务卿和那个州长已经是完全是被左派给收买了。川普昨天在接受那个 Maria Bartiromo， 不是昨天，今天早上接受那个 Maria Bartiromo 采访的时候，他说我以前竟然是 endorse 了，就是说支持这个现在的 Georgia 州的州长 Kemp， 他说我为此感到非常的羞愧啊，他说这个人根本就不配我的这种 endorse 啊，这个 endorsement。 下面一位朋友问说，今天大陆新闻网页头条说美国突然突击检查赴美党员身份，此新闻真否？这个我没看到啊，所以我也不知道。后面又说这个 CIA 和美军在法兰克福抢夺服务器的事儿啊，说美军的3050旅。说美军的305旅呢，它的这个代号就是 Kraken 啊，所以说鲍威尔一说我 release the Kraken 啊，就是放出这个大海怪，其实就是放出了这个关于部队相关的消息。这个事儿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啊，非常重大，所以我需要跟大家说一下。可是呢，我并不知道这件事情的真伪。下面一位朋友是赵清武的沙问张老师，绿卡可以写信吗？我觉得谁都可以写，谁都可以写，这是一个道德问题啊，就是说。我敦促你，我不一定非是你的选民我才能敦促你，我就是想告诉你美国现在面临着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而我们呢其实是关心美国，希望美国好的，希望你也能够关心美国，所以希望你能够支持这个就是 Mastriano 提的这个决议啊，这个我觉得谁都可以写哈。下面一位朋友问，为什么张先生不太相信法兰克福服务器的事儿？我已经跟大家说过了哈，因为这个事情的话呢，我觉得如果这个事儿发生，川普一定会知道，但是从川普现在一切的反应包括他所采取的手段来看，好像都跟这个服务器没有关系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怀疑这个事儿是真的假的。如果川普知道这个事儿而且做得非常实的话，我觉得川普完全可以启动这个反叛乱法了啊，因为你这就是在叛乱嘛，你就是利用外国势力去干涉美国的选举，而且大规模的舞弊，我觉得川普完全可以行动的。 这么大的事儿说川普不知道，川普他现在这个在制定战略的时候竟然不是川普战略规划的一部分，这就是让我觉得很奇怪的事情。如果是真的话，我觉得朱利安尼他也会说，但是现在基本上说这个事儿的全都是鲍威尔那一片 那一派的人哈，所以这件事情这就是为什么我很怀疑啊，就是这个原因。下面一位朋友问，请问张先生，叛国罪由谁来界定和宣布？我觉得首先宣布是第一位的啊，然后的话就是大家如果认为这个真是叛国的话，我觉得这个川普他就得宣布完了之后的话，他得发布这个总统令啊，宣布这个叛国，然后的话要逮捕他们等等，这个事情的话都应该是由川普来决定的，由川普来宣布的。这个不需要经过司法，这是总统权利啊，宪法赋予总统的权利。下面一位朋友说，张先生，国会选总统就一定稳了吗？共和党只要有几个人反水不就没了？你看来比我还悲观是吧？但是我觉得国会选总统的话，那希望还是蛮大的哈，我只能这样讲。其实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作为一个国会议员，你还不选川普的话，那你下次不要再想当国会议员了哈。在这种重大的利益问题上的话，我觉得还是应该靠党派来划线的啊，我只能是这样说哈，我只能是这样说。下面一位朋友问，请问张教授怎么看 CNN 反水的报道？我没有看到 CNN 反水啊。前两天的话，确实在网上流传了一个视频，说 CNN 也有一个报道啊，说川普是可以当总统的啊，就是我刚才说的宪法第十二修正案是吧？就是如果几个州的话都是有争议的，这样的话就可以这个由国会来选总统，这样川普就可以当总统了。这个 CNN 呢是报过，第一 CNN 报道的话，它不是在这个主要的时段报道的；第二，它这个报道是在大选之前报的啊，不是大选之后报的。大选之前报的话，大家只是做沙盘推演而已啊，所以它并没有在现在这个时刻说川普会赢啊什么什么的。所以 CNN 我没觉得他会反水啊，那 CNN 已经 has gone too far 啊，他现在走得太远，不可能反水了，我觉得。希望之声说，就算议会停会，有重大事件还是可以紧急召回，对吧？我看那个肖明采访宾州的那个众议员叫 Frank Ryan 吧，好像是那个人也是这么说的啊，应该是有可能，但是这个事儿没先例，所以就不知道到底是应该是谁召回啊什么之类的，我也不清楚哈。再往下，有一个朋友问张先生，请分析一下民主党那边在干什么，想什么干什么，这样才能知己知彼。民主党现在在干什么？民主党在掩盖，在销毁证据，然后再制造假证据。我觉得大概也就是这样了啊。然后让这个 FBI 啊，让这个 DOJ 啊，就是这个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不调查啊，想办法去阻挠他们，然后让这个法官的话不判，把这事拖过1月14号啊，不拖过12月14号选举人团投票之后的话。他们可能就觉得大势已定了，大概我觉得是这样的一种感觉。所以这个事儿其实就是该干活人不干活，这个你也真是没办法啊。下面一位朋友问，这 Patricia 常问，民主党的议员都是很左帮拜登吗？有清醒的民主党爱国吗？民主党里边的话有爱国的，但是好像在高层我基本上没看见啊，就是。你像那个，其实我觉得这种阴谋哈，很多民主党的议员他们自己都不知道，他们真的不知道啊，就是一定只是那些高层，这种阴谋的话，他一定是在小圈子里边的啊，他们商量出来的，那一般的民主党议员也不会知道的。天亮老师好，将来美国将来有可能建立一个机构，类似中央选举委员会，统一印选票，并且有防伪线。这是林淑娟这位朋友问的哈，这个很难啊，这个基本不可能，因为这个按照美国宪法来说的话，选举是州权，所以说你有一个联邦的这个怎么样做一个规定的话，我觉得那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但是呢，这个联邦我觉得应该通过一个法律啊，就是。各州必须得保证这个选举的安全啊，就相当于比如说你这个邮寄选票，各州的话，我觉得都应该去这个 enforce 一个，就是强制执行一个原则啊，就是必须有 voter ID 啊，你没有一个驾照，你没有，你只有这个合法的公民才能够有投票权，然后的话呢，在这个投票的时候一定要查你的这个相关的证件啊，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 今天咱又说了一个钟头了哈，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吧。还有些问题的话，咱们有空再说。明天的话，这个事儿哈，再提醒一下大家，一定要这个支持这个滨州，想办法支持滨州的这个，这个参众两院啊，这个州一级的投票，想办法联系这个议员。再一个的话，就是明天上午11点的时候，在亚利桑那的听证会，大家也要这个重视一下。好了，那么今天呢，咱们就到这儿了。好，感谢这个几位朋友的捐款啊，咱们下次再见。